家好，我是佩姐王时琪，欢迎收看今天九四要课数，全部都上课好不好？我们今天还没开始，线上就4000人，你就知道大家都知道今天这个上班日有多重要，而且魔法棒再度重出江湖，要告诉你就是他今日宣判一审有罪，你这个贪污犯好不好？你也是，不要笑太高兴，你们两个 BJ 是新竹县市靠贪污合并的啦，有没有丢人呐？来，我们今天一开始就要来看高安今天的一审，早上宣判了贪污有罪7年4个月，然后将停职由副市长来代理职务。另外一个案子，好，这台中的严宽恒一样贪污有罪，合并伪造文书，一共判8年4个月。可是呢，因为呢他是立法委员，所以呢他也没有停职问题。哎，这个公不公平呢？等一下我们要请律师们，好，还有法律系教授，好好的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好，那因为高永安呢贪污犯，有没有？他贪污犯，而且他是民众党一个很重要的县市首长。好啦，那民众党接下来会面临什么样子的这个情况呢？因为呢，唯一的一席这个执政县市，然后就被停职了。好，这个党主席柯文哲哦，连台风天哦都很怕变呢，有没有？他 po 了一张吃泡面，说哦我在跟大家连线开会呢，连台风天都那么认真工作的人，今天柯文哲没有行程，躲起来不见蛋。高虹安呢也没有最新的这个回应的说法，倒是严宽恒有出来说话哦。严宽恒说什么？严宽恒说：“吼，说我贪污哦，这个真的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意思就是啊，我老子我这么有钱，我需要贪污吗？哎，没想到你还真的贪污，不好意思哈。好，另外我们还是要来关心我这两天的台风哈，南部地区这个被大雨轰炸。高雄，像我的家乡高雄，累积雨量1500毫米，这个数字实在是吓死人了哈。好，那结果南部呢，整个都淹大水。这个时候看到北部的政治人物反应是怎样？反应在嘲笑高雄，觉得哎，有高雄放什么台风假，根本就是在蹭我们北部的台风假，哈哈哈哈哈，还笑得很开心，有人性吗？这是国民党政治人物的表现，以及侧翼团体的表现吗？这对国民党有加分吗？不要忘记，你们要选高雄市长的柯志恩，人现在正在欧洲呢。哦，对柯志恩要选高雄市长的这一位来说，到底有没有好处？今天也会好好的来分析一下。赶快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哇，今天一身清爽，一来就跟我开心打招呼的资深媒体人钟元晃。
我在想，我等一下要吃披萨还是炸鸡？
两个都来，小孩子才做选择。
哦，对，因为两个
案子，披萨加炸鸡，
对对对，
有两案，配可乐，好不好？
好。
再欢迎的是我们的这个阳明交大的法律系教授林智杰老师。
十七号，大家好，
感谢你还这个还从新竹赶上来，有没有？好，再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赵宜翔。
大家午安，大家平安。
好，再来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余北辰余将军。
好，大家好。
哇，刚好赶上，有没有？
还来不及别好。
BJ 是不解释，就是告诉你贪污犯。左边这个一样，但是黄国昌说哦，他图利啦。不管无论如何，都是贪污图利，有没有？两个人合在一起了。一开始我们就要先来看看今天这个新竹高虹安市长他的一审判决结果出炉了，这个北院是怎么样子说的，来看看。
新竹市长高虹安2020年担任立委时，被指控诈领立法院公费助理补助超过46万，涉犯贪污、伪造文书等罪嫌，遭起诉后，26号一审宣判，被判刑7年4个月，褫夺公权4年。
那这两个之间呢，是依照想象竞合犯的关系，我们从重依照职务机会诈取财物罪来处断。那我们的处刑的部分呢，高虹安的部分是判处有期徒刑7年4月，褫夺公权4年。 那未扣案的犯罪所得新台币116514元没收。
当然心情上会受到影响，因为毕竟我一直觉得我的薪资就是拿来买办公室同事们大家。
时任公关主任王玉文从案件爆发到开庭全都不认罪，一审被判刑2年，缓刑5年，褫夺公权2年。
请问一下，今天有特别准备什么吗？
前行政主任小兔黄慧文同样被判刑2年，缓刑5年。另外，助理陈焕宇被判刑1年，缓刑3年。陈玉凯则是获判无罪。
用更多的证据证明其他的3位助理也是。代宁没有诈领助理费。
明代诈领助理费案例层出不穷，前嘉义市议员代宁涉诈518万，一审判刑10年6个月，褫夺公权5年。前北市议员洪仲彦诈领5万，二审被判3年10个月。潘怀宗诈领超过333万，一审被判刑2年，缓刑5年，褫夺公权5年。
因为他涉贪金额非常的低，所以这样子7年4个月以上，在常理来讲，就是在社会观感上是非常重的一个罪。
根据地方制度法规定，县市首长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一审判处有期徒刑者，由内政部停止其职务。高鸿安市长一直确定被停职，全案还可。
来，我要请年晃上来啦，因为刚刚看起来北院的讲法是说，因为他涉贪金额不是很高啦。哎，不对啊，我们以前不是有一个这个新闻同业阿童，阿童是5万，他就被判，他就坐牢了。
对。
他就直接坐牢，所以高鸿安这个40几万这样子算低吗？
阿童算是比较不了解法律，因为贪污治罪条例的所谓的涉贪金额或不法所得，他的门槛就是5万以下是可以减刑的。
哇，他刚好
5万，他刚好一脚跨过门槛
啊，这个，
所以他算是比较衰，
很衰。
对，那你5万以上的话，通常法官在量刑，我们刚刚看那个 SOT 里面，其实有些。判到10年的嘛，那个就是因为涉贪金额很高，所以今天高鸿安呢，其实以他的贪污所得46万算起来，因为这一条罪其实他本刑就是7年以上，
对，
所以他是低消，就七年四个月低消，所以褫夺公权4年，而且他还有犯罪所得11万，还要再被没收，那这几个判刑，今天大家比较有疑问的是，为什么王玉文跟小兔竟然两个人判的刑几乎都一样？
为什么？
因为照理说，王玉文是从头到尾不认罪，
对，
然后小兔是有认罪，而且还主动提供他的这个小兔账本。我们一般以为，原本我预料说他应该会判的比较轻，就没想到两个人都是2年，然后缓刑5年，都是褫夺公权2年，然后小兔还要服劳务240小时，
对。
对，那陈焕宇呢？1年缓刑3年，褫夺公权，他服劳务要100小时。王一文也是服劳务240小时。所以他们两个罪几乎一模一样。我后来看了一下比较详细的新闻资料，可能是法官，因为一审的法官在认定里面是说，这些就所谓的福报加班费或是福报薪水哈、是都是高鸿安跟小兔合意。所以小兔可能在整个这个犯罪的行为里面，他可能是就是主动性应该是仅次于高鸿安，所以我唯一现在能想到只有这个理由，就是因为都是小兔建议说你薪水可以多报一点，或者说加班费啊怎么样哈，所以呢这个部分大概是这个唯一可以比较解释，那这个是无罪哈。陈玉凯因为他是
在干嘛的？我忘了有他哎。
他其实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就是他就是反正呢。他的薪水多少领多少，然后呢，你记得陈玉凯当时在地院审理的时候，他有讲，他说我们当时就跟高鸿安谈好，反正就是包月制
嘛，5万就是5万，
对，就是5万就是5万。那我薪水报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你跟我讲一个月给我5万，我就领到5万我就好了。所以他可能真的是完全不知情，所以被判无罪。
对，你刚刚讲的道理，因为陈焕宇按照这个北院的新闻稿上面，他是。犯罪所得是506元，
对，小兔是还有5000多块，他
比较多，对，小兔是5642元，
对，那王玉文好像也是
几百块，王玉文466元，
所以如果以犯罪所得来讲，他算是比较多，
对、
所以再加上因为照这个法院的台北地院的新闻稿里面讲说，他们 这几个助理的实际报的薪水跟实领的薪水的差额都是小兔跟高鸿安商量的、所以呢可能他因为这样被判的比较重，那当然这些全部都可以上诉，但是现在高鸿安最关键的是他可能最快的话可能下礼拜一就会被停职了，因为就要看内政部、
不是即刻
因为以公家你知道公家单位嘛齁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判决，像实行手上拿的是新闻稿，
新闻稿
正式的判决书其实会很厚，
对，
那正式判决书还没有寄出来，那就看内政部是以北院直接今天记者会的宣判当作基准，还是说我要等收到正式判决书之后才开始生效？因为如果是以今天做基准的话，因为早上开完记者会，其实内政部动作快，下午公文就可以出来了，就可以停职的公文就可以出来了，然后如果是要收到判决书，可能就还要再拖几天，
对，
不过我们都不急了，现在最急的人是邱成员了，
邱成员也要代理市长，
西装都做好了，
而且台风天的时候他都有 po 脸书，我都坐镇防灾指挥中心，而且我都是主角，
像不像很像，对不对？
已经准备就绪了，
对，他已经准备就绪，所以邱成员应该比我们急了，不过今天这个判决，我像看我们线上，我们现在才开播十分钟，已经15000人了，
有没有？是不是？
你看大家都高兴啊，对啊，等多久了，对不对？
没错，因为的确是拖蛮久的啦，哈，好。然后呢，接下来的另外的一个政治上面的问题就是，请问民众党该怎么办呢？因为呢，今天民众党哇，全党上下静悄悄，从党主席到平常这个声音很大的立法院党团备位立委，
备位立委
也都没有声音，哇，怎么不出来讲一下？而且国昌老师贪污犯跟你同党要不要出来咆哮一下？
他不是应该要找法官辩论吗？
对。
对不对？黄国昌说：“法官出来辩论啊！”
北院法官，
你给我出来辩论。
主笔的是谁？出来辩论。
那个新闻稿后面有写何一庭三位法官的名字。
我们来一场贪污大辩论。
对，我觉得民众党哈，我的预判，他可能到今天傍晚才会有最新的说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大家记不记得？我来帮大家做一下简单的新闻回顾。一开始林根人踢爆的时候呢，民众党是全党挺高虹安。那时候是在选举期间，我觉得就政治攻防上可以理解。但是后来高虹安当选之后被起诉，还是全党凹下去哦，说高虹安是清白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包含现在的备位立委 ，A.K.A. 党团办公室主任，还上直播开直播，在帮高虹安讲，拿了一堆资料说这个怎样怎样怎样。
对，
当时是全党在挺高虹安哦。后来慢慢的挺高虹安的声音开始变少了。但是呢，他们最近呢修改了廉政条例。不过这个我真的要帮高虹安讲一下话。这个廉政条例真的不是帮他修的。
是帮
柯文哲修的
是这样。
为什么？因为他的旧版是这样子哈，贪污治罪条例，如果触犯贪污治罪条例，对不对？然后他只要他旧版是说，有第二条第一款到第三款的情况之下呢，法院一审判决应予开除党籍，对不对？这是旧版的。那新版的呢，是一审判决呢，视情节轻重，应予除名停权之处分，他多了一个视情节轻重。
那谁来判断情节轻或重？
那当然就是柯文哲主席喽。难道还会有谁可以僭越柯主席吗？
说的有道理，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是帮柯文哲量身定做。因为对高虹安来讲，或对民众党来讲，你大家觉得高虹安会在乎民众党的党籍吗？
不会啊，
高虹安从头到尾他就是开外挂进去的，
他就是郭董加宣董的人。
对啊，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嘛。那民众党当然很在乎高虹安，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执政县市。
还有另外一个啦，刚忘了讲金门
陈福海，对，
不过陈福海好像是半途加入的。
对，他是半途加入，而且我提醒大家，陈福海也有前科哦。
对，
所以民众党那个县市长前科率100%厉害，
哇，厉害，
这个厉害，
哇，这个很少政党这个难望其项背，
对，这比大谷祥平的打击率还高，
100%，
这个厉害，100%，
中签。
所以呢，这个其实因为大家别忘了，柯文哲现在好几个案，都处于被告的情况，那也有可能一审万一被判有罪，那开除党籍，他党主席就没得干了嘛。
金华城的徒弟是最有可能的，
对，所以这个是帮他量身定做的。好，那高虹安接下来怎么办呢？接下来呢，就看民众党什么时候开中评委。其实我今天一直在等，就是说，国民党跟民众党这蓝白两党，他们要怎么样针对自己的党员被判重刑，这都7年以上都重刑哦。
对，
他们的回应是什么？我在等着看嘛。我先帮他讲，这叫绿色恐怖司法打压，法院都民进党开的。好，结案。
等一下，我们听到一个最新的消息，高虹安自行宣布退党了。党内压力太大了啦，我前几天就马在铺陈。
我不等你开除，我先退党。
对啊，
但是我觉得不够啊，真的觉得很丢脸的话，应该请辞啊。对不对？应该请辞嘛，对不对？很多人等着要补选哦，高虹安，我告诉你哦，很多人等着要补选哦，但是那很多人绝对不包括民进党。
哎、欸，不过高虹安本来就是处在一个被停权的状态，
对，
所以他有没有这个党籍，
其实差别真的不大，
对，差别其实并不大。
但是呢，高虹安显然没有汲取教训，因为这是杨玲仪哈前几天讲的，他说办公室的装潢费高达148万，嗯，承包装潢的是做卫浴的高友友们。连688块的化妆盒都报公账核销，所以邱成员，你当上代理市长第一天列入交接，化妆盒记得要拿出来。
哎、欸，为什么688化妆盒你也要用公款啦？
哎、欸，高虹安很有钱呢、欸，他的现金存款就已经将近快2000万
了、欸。
可是你别忘了，他的双眼皮贴也是用助理的血汗钱啊，
对，
对不对？所以这显然是他的习惯，这跟他有没有钱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问题是，我觉得很离谱，就是说，你下一任市长未必是女性啊。啊，请问邱成远他要化妆盒干什么？嗯，对不对？然后呢？
还是说邱成远其实也是要用化妆盒的？
不会吧？我这样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了啊。然后杨玲，然后新竹政府说杨玲说的是不实指控哦。前市长林志坚装潢花了258万，是高虹安的1.5倍。但是杨玲说林志坚花258万是整修4间办公室哦。
对嘛？
你只有1间，而且走的叫做酒店风。
那个是。杨玲仪形容的
对
酒店风、
啊，记不记得那时候？其实，在这个，因为这个是有拍到那个有点像土耳其来的那个沙发嘛，
对，哦、
说那一组沙发说号称是进口的啦，嗯，但如果真是进口的话，那组沙发以那个大小，至少30-40万跑不掉，
对，
而且听说他的办公室还有那个吧台，还有高脚椅，
这是在搞什么？为什么办公室要吧台跟高脚椅？
要放松一下，爱桑姐的，爱桑姐的，所以。所以高虹安显然没有汲取他当时助理费的教训、嗯、所以才会干同样的事情。
了解，谢谢年晃的这个解说啦。高虹安，因为我们刚刚接到最新的消息是他已经主动宣布退党了，我们就先来看看他是怎么样子做回应。
法官今天的宣判和十几年来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费案的判决主流稳定见解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更是前所未见。针对一审的判决，我绝对会提出上诉。我也要在此警告，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你们不会得逞。市府团队绝对会依循稳健步伐迈力向前，不容许有任何状况伤害到新竹市民。最后，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即刻退出台湾民众党。谢谢各界的关心。
哎、欸，他在讲什么？就是谁伤害了新竹市政府？是你啊！是你吧？什么叫做政治势力？不要伤害新竹市政府以及新竹市民，是你好不好？搞错对象了吧？哇，什么鬼啊？你逻辑通不通啊？你还匪逃匪啊？气死我了！魔杖把你变不见，我跟你讲哦。好，我们现在线上要连线的一个律师张耀宇律师，事实上呢，因为呢张耀宇律师他是主动把这些资料啊。递到这个新竹的市调站去举发了高虹安。好，那现在今天的一审判决出炉了，我们也要再度连线给张耀宇律师。Hello， 律师，你在线上，你怎么样看今天一审的判决？然后呢，有网友说7年为什么那么少？应该要多一些刑度。你觉得7年4个月合不合理？
我觉得是一个还算合理的一个刑度了，但因为这个4条1项第2款，这个利用职务诈取财物罪哦，是7年以上7年起跳的刑期。那法院是等于多圈了4个月嘛，7年4个月。
对，
可能法院是审酌，最后算出来的犯罪所得是11万多了，所以这个金额不是太多，所以大概圈了这样的刑度。当然，因为高虹安自始至终都不否认犯罪。而且一再的攻击司法，一再把这个一个法律案件政治化。那我认为，其实刑度可以再往上加一些。我觉得8年多应该也算是合理。但是这个7年4这个判决，我觉得已经算是合理的刑度了。
那他刚刚有出来回应啦，然后他也退出了台湾民众党啦。你觉得这个退党的行动，就政治上面来看，你觉得这一招是一个好招吗？
我觉得其实对不起高雄新竹市民的人就是高虹安自己。 还有当初在选举时候误判情势的国民党跟民众党，他们欠新竹市民一个公道。今天这个判决就还了林根人一个公道，还了新竹市民一个真相。
当初这个林根人他举发这个高虹安有用助理费贪污的这些证据嘛，
是。
然后当初林根人被讲成说那个是民进党的侧翼，就你的这个观察，到底林根人是因为被民进党授意跑去做这些事情的吗？
当时市长新竹市长选举的时候，我担任林根人候选人的法律顾问跟幕僚，当时那个崔少佐是直接跟我们联系的。那因为这个事涉法律的问题，所以是林根人议员是派我去看这些资料。那我自己审阅之后，我认为这个真实性很高，而且这个高虹安涉嫌犯罪的可能性也非常非常高。那我们经过内部很多次有缜密的会议之后，我们决定就是揭露这个消息。当然，当时我们认为说，高虹安身为一个市长候选人，他的说任何言行，任何从事公职之后的一些行为都需要受到市民的检视嘛。
对。
那林根人候选人也是认为说，就是把这些公诸于世，让市民来检验。他没想到我们丢出来之后啊，反而是我说国民党误判情势嘛，就是认为说啊要去支持高虹安啊，然后造成说很多网军来攻击说林根人是绿营侧翼啊，然后说我们这些幕僚也都是绿营潜伏在绿营潜伏在蓝营里面的打手这样子、啊。当时受到很多很多不公平的一些指责、啊。那甚至于包含说在新竹市一些国民党的大佬，包含一些地方性人物，其实都给予林根人很大的压力。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林根人最后本来是要将这些资料亲自送交到北基站的。
对。
后来戛然就是坐止，为什么？就因为迫于非常非常大的压力嘛，没办法去送了。那各位可以去回溯看当时的记者会，就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
了解。
那所以我们林根人候选人不能送，那就由我来送，我就私底下去送这样子。
了解了解。好啦，所以今天一审判决高虹安是有罪的，所以呢，其实某种程度也等于让林根人以及还有你啦，就是当时的这个林根人的法律顾问，有吐了一口怨气啦，哈，当初受到这么大的这些打压和污蔑，哈，好，感谢你的连线哈，张律师，谢谢你，
谢谢。
好，我们刚刚看到，我又看到这个民众党哦发了一篇新闻稿，有回应哦，然后民众党的新闻稿在干嘛呢？就把民进党的啊、什么新北市议员哪一个啦拉进去啦，然后还拉说李俊毅怎样怎样怎样啦，是陈习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作帐方式是延续李俊毅委员，所以北检也要查李俊毅，反正就在拉东拉西，而不肯直接面对自己的党员、自己的县市首长涉贪被判。一审有罪这样子的事情哦，还在那边东讲西讲，都是别人的错。好，那里面还特别讲到类似大水库理论，他说：“呵，高虹安哦，明明他的支出就大于这些贪污的收入，他没有说贪污啦，就明明就是多于这些啊。可见这一次其实法官并没有采信他的大水库理论。这个我要请教志杰老师啦，因为你是法律系教授哦，我觉得有好多个问题哦。刚刚讲到为什么小兔跟这个王玉文啊水母他们两个人刑度一样，一个是认罪的饭后态度良好，另外一个是不肯认罪的，可是他们两个人都一样，这是为什么？还有另外就是刚刚这个民众党的回应，就是说大水库啊，我明明就花更多啊，为什么法官不予采信？
好，其实刚刚看到高虹安市长的这个回应，我个人是觉得不意外，因为过去几年其实观察高市长在新竹市政的治理上，其实也是一样的态度哈。各位可以看到，比如说过去两年，我们的整个局处首长异动非常的频繁，光是新竹人最在意的教育，已经两年就已经换了三任的处长。可是你问他，他还是都认为这是别人的问题。好，包括他的副市长离职，包括钱康敏局长离职，他也觉得都是这些人的问题。所以高市长其实他应该 该要很诚恳的来面对他的治理能力的欠缺，跟他人格有一个强大的防卫机制，反正无论如何都不能承认是自己的错。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一个状况，因为政治人物诚实是很重要的哈。那刚刚有提到说，为什么这两位一位是龚蔚文，一位是小兔主任哈，为什么他们的行度会一样？因为大家会感觉小兔主任在过程里面是很配合的，那但是龚蔚文是一直否认的。
对，
那就要跟大家报告哈，其实我们一般刑法在量刑的时候，当然台湾跟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所有的刑法它在量刑的时候，尤其是联邦，它是有准则的，所以它算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你有没有因此而找到共犯，你贪污是多少钱，那你的认罪怎么样。那我们呢虽然没有这么细，但是我们的刑法也有一个条文，就是57条，它有规定说科刑的时候要以行为人的责任为基础，而且要审酌下面的状况。哪些状况呢？比如说你犯罪人跟被害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说你违反义务的程度，比如说你犯罪所生的危害跟风险，当然还有就是犯罪的态度，以及犯罪是不是你惹起的。所以刚刚黄哥讲的就是比如说可能法官，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全部的卷证，那如果看到卷证，法官一定会解释他是如何量刑的。那就目前观察，我觉得很有可能法官认为小兔主任本来的刑度应该是比这个更重的，因为他在整个过程里面可能居于一个跟高市长互相配合，因为他是主任嘛，好，所以他其实是整个做账或者是如何填写如何申报可能都是经由他。所以如果他原本的刑度可能本来是6年或7年，但是因为他积极的配合，所以已经减成2年，所以我觉得比较有可能是这个原因。那最后如果看判决出来量刑，一般法官都会有清楚的交代。
那为什么这个法官没有在接受大水库理论？
我要讲一下，我觉得高市长他的这个法学的概念跟法律的素养一直都不是非常的正确。当时马英九总统的大水库理论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特别费。
对，
那这个特别费因为在当时的定性是不清楚的，也就是说到底它是一个额外给首长的补贴，类似像说其实就是你的 parking money， 然后你可以自己任意的花用，还是它必须要专款专用，比如说一定要是对外的关系，我不可以拿来请员工，我不可以拿来给内部人，就当时特别费的定义是不清楚的，所以那时候才会有南检北检不同调，大家还有印象吗？就那个时候其实有些人有被起诉，有些人是没有的，所以本身那个特别费是历史的共业嘛，所以当时有特别讲到一个特别费有一个历史共业定性不明。但是高市长你的问题根本就不是特别费啊，你的问题是从头到尾，对，从头到尾就是两个不一样的钱，一个叫办公室装修费，这是立法院有拨一个专款给你的，你要用办公室的器材或装修你要用这个东西，那另外你的助理们他的加班费，这是必须要实报实销，你真的有做才能去报的，不可以冒领，不可以义领，不可以用人头领，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根本就是两件不一样的事情，怎么会是大水库理论？
民众党，
对，拜托一下，这是不一样的。
民众党的行走的六法全书黄国昌都没有教一下吗？
对，我觉得这个 黄委员一定是理解的，因为当时特别费是有争议嘛，所以后来还是还拜托
志杰老师，你太高看黄国昌的法律书，
真的哈、
哦。虽然他是你学长，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
吗？
我觉得蛮震惊，
从他最近的表现，我真的开始怀疑。
对，因为其实高虹安市长，你从头到尾就跟大水库无关，你并不是说统包给你一个钱，然后你支出的钱比这个多就叫你没有贪污，因为你所贪的钱每一个款项都是有清楚的用途跟定义的，所以请不要再误导视听了，你的案件跟大水库是无关的。
这个部分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民众党举的那两个案例的确都是以前是民进党籍的公职人员，
对，
我没有看到，我还没有去看这两位民进党籍的公职人员，但是我想他们在审判的过程里面一定有办法举证说，虽然我也用人头去领了助理费，但是我真的把这些助理费拿作花为我选民服务所需。类似案例最近是潘怀宗，
对，
潘怀忠为什么他这么多，他的金额这么高，为什么判这么轻？一方面因为他身体的关系，一方面他跟法官证明说，我真的没有放进口袋里，我是
他立刻认罪，
对，我是拿来做选民服务，
他是做跑红白帖的那些钱，
对，没错，所以法官接受了这个所谓的大水库理论，因为你这个钱没有变为私用，
对，
但是高鸿安的关键在哪里？高鸿安的关键是你无法证明这个钱你没拿来做私用，因为小兔账本记得很清楚嘛，双眼皮贴咖啡，然后选党代表的报名费，
对，
通通用这个支出嘛，
没错，所以我们只有一个结论，就是以后睫毛、双眼皮不用贴这么漂亮的哈，好不好？就是这个害了你，有没有哈？用助理的加班费去弄得漂漂亮亮，双眼皮、睫毛，哇，水嘎水嘎这样子，然后结果都是助理的钱。这个我要请这个宜翔先来分析一下啦。那所以呢，变成这个停职之后，由邱成月来这个代理。好，那看起来这个因为任期这个一半以上。所以会进行补
选，
那民进党呢？
没有，但进行补选的部分是要先高鸿安不是辞职、就是说一定要经过这个二审的定验、所以其实这部分应该还是离补选有一段距离了。可我觉得状况是这样，你知道这件事情，我还要说这很奇怪，我要大夸奖一个蓝营的政治人物，他叫林根仁，因为你知道林根仁今天的回应，我觉得是所有人我看来最精准、他说什么呢？他说天道轮周这个对不起，我的字太难看哈，所以我有点读不下去。但是他说尊重司法，严谨判决。哈，这是林根仁说的、林根仁头脑很清楚哦、因为他其实对这件事情他是最不满的嘛。
对，
当时他第一个揭露，然后大家贴标签说你是绿营侧翼。
对，
他说我是拿国民党提名耶，怎么会是绿营侧翼？然后结果演变到今天，你看哦。民众党的立委林国成还在讲这个是绿营的政治斗争、对不对？那殊不知林根仁说对不起，这个是我蓝营的政治斗争，你把说是绿营的政治斗争，我很不满啊，这个有版权费用啊、所以我就说林根仁是头脑很清楚，一定对这件事情很不开心，但现在应该开心了，就大家总算还他一个公道啊。但我觉得重点是什么？我觉得民众党先讲民进党之前先讲民众党，
好，
民众党到底要干嘛？现在因为他一定是很乱，非常乱的一个状况。为什么呢？柯文哲说高鸿安一定不会有罪，因为他是理工女，理工女不会、那你怎么办呢？
理工女做事一定合法、
柯文哲在小草眼中是神、神可以犯错吗？神不能犯错啊，对不对、所以你只有两个可能性嘛。第一个你说没有，高鸿安就是清白，我挺他挺到底。第二个就是像现在一样完全沉默不出声、让大家忽略跟忘记你的存在。好，可是事实上是什么？这一次的判决书现在没出来，可我觉得可以预期这判决书会写得非常清楚。我跟大家说，5月22号其实就已经终结这个辩论、也就是说法官针对这次判决足足花了2个月的时间好好去思考这判决书要怎么处理。
5月到7月底，
过去2天台风假又多思考了2天，所以搞不好本来已经写完了，最后又补了几个句子，我不知道，我开玩笑啊。我的意思是说，这一次法官是非常谨慎在处理这个案子。我觉得为什么呢？就是预防今天有蓝，今天有白，说你是政治斗争、政治犯罪、政治的斗争。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大家判决书大家可以来期待。可是我觉得国民党，所以我刚刚说民进党啊，民众党是第一个立场会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部分，不知道怎么回应嘛。
对。
第二个就是国民党啊。当时卢秀燕是怎么来挺高鸿安的
啊？对，
手牵手
对
不对？那你卢秀燕被台风逼迫回台湾面对了，本来想说逍遥在外，不用回应这件事情，在美国嘛，
而且他们国原来是要闪这一通啊，
哇，闪不掉，哈哈哈。
你知道超好笑，有一个还跟我说，你看没有问题啊，他去美国还是会被迫回应啊？为什么？因为很多驻地记者在什么西雅图，那我觉得我看了他的行程是什么 Seattle Tacoma。Copernico 都是10万人以下的镇，你跟我说台湾有什么驻地记者去堵绑他，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高鸿安啊，不是卢秀燕，本来想说搞不好是躲过，结果殊不知被台风拉回来，被迫要面对。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朱立伦也会被问到，朱立伦当时也是说相信他的清白啊，他现在怎么办？
对，
所以这个所有的立场，高鸿安，我觉得为什么他很差劲是这样，他今天宣布说要辞这个民众党嘛，
对。
就是说我要保护民众党，我不要让这件事情去影响到民众党的业务。但你有没有想想新竹市政府， 为什么你不是去辞新竹市政府的市长？你知道吗？如果你的思维是我要保护人，我不要波及到其他人，我要让我这件事情我自己来负责就好了。
应该辞市长，
对，
那你去辞市长就好了。你去辞民众党党员干嘛？民众党是所有力挺你的，
对，
新竹市民现在才是，我觉得比较尴尬的。
有贪污犯市长的，
所以理论上是反过来的。我民众党，我去捍卫，因为所有人都是同温层嘛，一起力挺你啊。但新竹市你要辞掉啊。那你让再重新补选一次，那大家才能推出优秀人选。所以我最后提民进党的部分，我觉得民进党不会在这个阶段现在进一步去思考这个补选的 人选啊，毕竟还有一点时间。但我相信是这样，如果最终无论是透过罢免，无论是透过二审定验啊，无论是透过辞职，真的走到补选这一关的话，我觉得民进党会非常谨慎的推出最优秀的人选，因为这场战争是赢得了的。
没错，我要请教一下北辰将军，因为呢，看起来民众党今天的这个回应哈，真的是歪七扭八啦，胡说八道，而且不要忘记林国成之前就已经有讲过，法官如果有良知，你就判诈欺呀、啊。所以现在看起来，民众党认为法官你都没有良知哦。
高虹安还有机会啊，才一审嘛，才一审。
对，他说他要上诉，
还可以上诉。哦，还可以上诉，但是你上诉的理由必须要非常的确切。你要把所有这些出来当污点证人，指控你有把这些包含了加班费、助理费变成个人使用的人，你要全部把它给搞定。突然间二审这些人全部翻供。对不对？小兔翻供没有，我都说谎。其实高环这个钱哦，都没有贪污，都是公用，都是大水库。各位，可能吗？可能吗？所有助理费出问题，绝大多数是窝里反，
对，
都是窝里反，就是你对人太差，你对你自己的人这么刻薄，
对，
所以人家才会把那个，而且说句实话，把这些加班费、助理费上下其手之人，大家都希望不着痕迹，船过水无痕。高虹安是我少数看到做账簿的人。有把这些见不得光的钱做得这么巨细靡遗的账簿，是历史第一人。
对，
所以法官说不是我要判，那你做这么仔细，叫我怎么不判？这如何不判？所以高华里面还讲说，法官今天的判决跟十多年累计无数个助理费的判决主流，稳定的见解有非常大的差异，有差吗？
没有差、啊。
有差吗？桃园也才刚刚判啊，判八年、啊。
八年。
对啊，比你还多一年呢、欸。
对。
对不对？怎么会有差异？对，有差异。你是说你应该判八年，少一年吗？要拼到比他还要多吗？
判太轻。
判太轻，对不对？其实高虹安这种讲法很奇怪，最让我们大家觉得奇怪就是说，不要再伤害新竹市了。你们休想利用这个事情来攻击、抹黑、操作、政治操作新竹市，我们会稳健的向前。对，这句话倒没错。因为无论一审判定他被停职以后，新竹市的市长还是高虹安哦。邱成远只是代理哦。
对，
他是副市长代理市长，也就是说邱成远他永远没有副市长，因为他自己是副市长。他不可能再去找一个人 来做副市长。除非说他把秘书长代理副市长，然后哪个处长再代理秘书长，那新竹市府永远会少一个人。都是代理，所以他的市长还是高虹安哦。
对，
所以新竹市一直被人家觉得不舒服的感觉的原因是谁？新竹市民无罪，是高虹安的问题，
是高虹安自己造成的、啊、
对。那么国民党在这一次的这个高虹安事件以后，国民党有受伤，但是高虹安当时如果高虹安是国民党的高虹安就没事。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高虹安是民众党里面唯一涉案助理费贪污的人，
对，
他如果到了国民党那就不是唯一了，就
大家都一样了，差不多
对多了。我前面还有杨文科、林智妙这么多，随便讲就很多，加错党了。所以高虹安现在退出民众党，加入国民党就没事了。对，就洗蛋了嘛，就冲蛋了。所以你什么时候看过国民党对？对，这是实话了，这是实话。因为高虹安是国民党挺出来的新竹市长，
对，
没错。
所以国民党要负的责任远远高过民众党，这是实话。国民党对于高虹安的负责任要高过民众党，所以为什么今天林根仁我们老朋友，我们刚认识十几年了，好朋友了。林根仁准备选新竹市准备了多久？我知道就八年。
国民党真的欠林根仁一个道歉。
对，所以林根仁今天是一吐心中的 不悦、啊、跟闷气、因为当时出来踢爆这件事是林根仁。
对，
林根仁一踢爆以后，多少国民党的大咖去告诉林根仁，你干嘛、啊、你在帮民进党你知道吗？
对啊，
意思就是说你踢爆你也当选不了，所以林根仁心中很闷啊。
对啊，很闷。可怜、
然后因为这件事情让很多新竹市的一些国民党的重要的一些大咖全部 秘密转向支持高虹安，
对，
让林根仁间接被孤立。那时候心中多难过啊，他心中多难过啊。那如果今天高虹安这个事情判出来之后是无罪，我告诉你，林根仁心中的郁闷哈，会一直到永远永远。他今天一吐怨气，所以他今天出来讲了嘛，这才叫正义公理，
是吗？
法律的问题、贪污的问题是不分政治颜色的，
对，
他只有是非。
对，
今天法官是还给新竹市民一个是非而已，就这么单纯，
没错。
所以说还说什么要、不要再攻击新竹，谁在攻击新竹市啊？高虹安在新竹市长上的一天，你就会让新竹市民不荣誉一天。
对，
所以不是辞掉这个退掉民众党而已，
对，
你真正的是离开新竹市，才会让新竹市民的荣耀重新开始。
没错，而且高虹安自己做的事情就自己承担，不要把新竹市民挡在前面当你的遮羞布。不过我有个小问题要请教一下自己老师，就是说因为很多网友就对嘛，就觉得啊才七年很少啊等等的，就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不是前一阵子才有一个将军、他因为呢 A 了军营里面的一个洗衣机、被判12年呢、
12年我认识、
洗衣机12年
在马祖、
你这个助理的加班费为什么才7年？
我要讲一下，就是其实贪污治罪条例的刑度跟其他的刑法的犯罪来比是相当重的。好，所以其实高市长所犯的这个诈领财物是7年起跳，所以其实法官就是依照法定刑去量嘛。那当然可能会有的人会说，可是他犯后态度不佳啊，其实可以更重啊。好，所以当然检察官也许在上诉中会认为这个刑度不够重，所以检察官在上诉上也可以因为刑度的不够来作为上诉的理由。好，但是以我自己来看，因为你可以看到说他检方其实在做这个案件是非常小心的，那法官也是，所以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每一个东西都要有证据来支撑他，而且要说服到无合理的怀疑，所以其实我可以理解就是以谨慎小心为上来做这样子的事情，因为他这个案件毕竟有两个人是不认罪，而且从头到尾坚称没有嘛。
所以
我觉得其实这个刑度上确实是可以再考虑了。好，不过我也要讲的就是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一般来讲我自己过去也跟廉政署讨论过，我觉得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其实你可以看一般能够被判刑的很多都是中低阶的公务员，反而高阶要被判罪，因为高阶他的对价关系不容易证明嘛。好，那反而低阶你说户政所事务所的职员他的工作内容很容易证明，你送他钱就是in exchange 对价交换，就是希望他加快速度，这个你很能证明。可是你说院长啦、校长啦、县长啦、市长啦，什么是他的业务范围，其实是非常宽的，所以往往不容易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案件能够证明到这样，我个人还是觉得以检察官跟法官来讲都已经非常不容易了。
好，我也希望法官还有检察官这个实质影响力，这个不要因人而异，每一个通通都有实质影响力。
我要讲一下那个补选，因为刚刚那个那个时期有问到，然后我看在那个留言板也有蛮多朋友问，那我要讲的就是补选有可能在现在发生只有一种状况，就是第一个在高市长2026年卸任前他的判决3级3审确定，这时候他会被解职，就会有补选。第二个是高市长自己辞职，这时候会有补选。
他不会辞，
对，那第一个如果他辞职的话，他就不能投入该次选举，他3级3审定验按照排黑条款他终身不得参选，所以他也不会投入。所以以这两个来评估，我觉得第一个3级3审的时间要非常的久，绝对会拖到2026之后。那辞职这件事情以高市长刚刚的回应来看，他没有认为他有任何的问题，所以他一定不会辞职。
所以他2026如果还没有三审定谳，他还是可以选。
对，这就是要跟大家解释，因为昨天很多人在问这个问题。2026年如果高虹安市长3级3审还没有确定的话，他可以来争取连任。这个他是有这个权利
的，
他是有这个权利，只是说他。就算他再赢这一次，第一个当然我觉得新竹人是有素质，而且我觉得新竹人也有智慧，当时因为这个蓝白的操作给了高市长一个机会，
重点是他自己还有脸吗？
但我觉得他没有珍惜
啦，他就算选上了还是停职啊，一审还在啊，
没有按照地方制度法目前这是有争议，他会认为这个是可以阻却那个停职的，所以这个是蛮奇怪的。那我们的内政部在2013年就有说要修法， 在 马政府任内就有说要修，可是最后没有修，所以地方
现在更不可能修了。
对，目前还是长这样，所以他确实是可以在2026年，如果当时判决还没有确定，他可以再争取连任。如果他当选的话呢，除非在他这个2026之后四年的任期内判决确定，他才会被解职。
我判断如果这样的话，他应该会争取连任，
争取连任。
因为呢，我们都以为人是有脸皮的，可是蓝白一直告诉我们，其实他们没有。
那现在唯一的方法就罢免他了。
他们没有最低的下限，
对啊，
他们会不断的创造新下限来惊吓你，有没有？这个就是哈，国民党、民众党，以后民众党不要再跟我讲什么清廉政治啦，哈，白色啦，哦，最干净啦，呸，笑死人。另外一个。我们要来看国民党啦，有没有？这是谁？严宽恒的判决，今天一审被判七年，褫夺公权三年。但是他的，因为他是立委，所以呢，他还是可以继续当立委。然后他今天也跑出来这边喊啦、啊：贪污罪判七年十月，褫夺公权三年；伪造文书判六个月，但是窃占国土判无罪啦。哈，南屯八一七招待所涉嫌侵占国有地，严宽恒跟他太太陈丽玲没罪。涉嫌诈领立委助理费，认定严宽恒跟林静福涉嫌伪造文书，判刑六月，可一颗罚金。贪污罪部分，严宽恒七年十月，褫夺公权三年；林静福则判七年八月，褫夺公权两年。杀戮豪宅假买卖，张姓女设计师伪造文书，判刑四月；严仁贤涉窃占罪，判刑六月。所以窃占国土这个被滴滴。同胞揽下来了，他无罪，但是弟弟有罪。但严宽恒就算有罪，还是可以继续当立委啦，有没有？然后结果三 Q 很不爽，三 Q 说：“哎，拜托，你贪污判了七年十个月，我从政都还没有七年十个月，才一年就被人家给罢免了，就是同一个选区，台中二选区啦。”我要再请教一下志祺老师分析他的罪。被判这个七年十个月，然后他也用了大水库理论，然后他还很遗憾，法官都不予采信啊，噼里啪啦在那边骂一堆法官啊，但是我谅他没什么能力找法官出来辩论，因为他口才并不是辩论的，不是他的强项。但我觉得林静福也蛮可怜的、林静福是他的助理，那林静福呢，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很认真工作的助理。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因为林静福还有告诉他老婆，叫他老婆去记账，每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也因为他老婆记账记得太清楚了，所以一切都成为呈堂证供的证据。哎，我想请教一下志祺老师，他为什么七年多可是他还是可以继续当立委啊？那个林静福有够衰呢。
对，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哈，因为贪污治罪条例只有公务员才能触犯这个法，因为如果你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你是一般人民，你怎么会贪污？对不对？那可能是背信的问题。可是大家有没有很奇怪，这些助理啊，或者是私人的秘书啊，或私人的账房啊，他又没有公务员的身份，为什么可以用公务人员的贪污治罪条例去判他？所以林静福先生也是触犯贪污治罪条例，
他是共犯
，因为我们刑法有一个条文，就是拟制身份犯，就虽然你不具备公务员的身份，但一定要证明说你跟这个公务员之间有犯意的联络，有行为的分摊，或者是你去帮助公务员。这时候你也会适用贪污治罪条例，所以我其实很能够同意小兔主任讲的一句话，他说为了要让高市长舒服，我们全部的人都遭殃，因为全部的人其实都没有公务员的身份，是只有高市长高立伟有，所以全部的人其实是被他拖下水的。那我想严宽恒立伟也是一样，他的这位助理或特助秘书也是一样，因为他应该就是来负责去记录每一笔的这个金钱的流出流入，所以被法官认为跟这个立伟之间有犯意的联络，有行为的分摊。
他也用大水库也没效，
这也不是大水库，我觉得大家现在好像感觉大水库很好
用，
都马英九教坏大家了。
对，因为大水库有它的历史背景，而且它真的只限于特别费。那一般来讲，我们的助理费的人头或助理费的福报虚报，绝对不可能会去用大水库的，因为这跟大水库无关。那中间都会涉及伪造文书，或者是使登公务员登载不实。各位可以看，像严宽仁立委跟高虹安市长两个都有这个罪嘛？对，所以这个绝对不是大水库。我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澄清一下视听。那就刑度来讲，因为也是跟这个贪污治罪条例，所以也是七年。
七年，
对，
好，七年是低消。好，然后呢，严宽仁今天出来讲话说，吼，这个用这个罪来判我，真的是对我最大的侮辱。意思就是啊，拎。老子有钱，怎么会贪这种小钱？但是不好意思，因为林静福的老婆记账记超详细，你应该要给林静福的这个助理费，结果其实都是用人头，林静福变成你的人头，所以那个薪水就被你拿去这个买车子、买豪车啦，干嘛干嘛的啦。哦，也是要谢谢林静福的林太太，好不好？
他记账林静福那个薪水，不是每个月立法院汇到他的账户吗？他就写代收。
对。代收
薪水变成代收，
有没有？林静福林太太，哈，谢谢你记账很详细，是一个非常好的记账。
你不要再害林太太了，
好，不要再害林太太了吗？好了，不过呢，这些国民党的这些人哦，你们在立法院其实不孤单呐，哈，哦，你们同党的同志也不少，有这个前科的啦，还有性骚犯的有没有？哈，那个是。
陈雪生，陈雪生法院认证的，
还有这个总召嘛，花莲的啊，这个已经更生人坐牢坐出来，所以你们应该可以在立法院好好的交换一下，讨论一下意见，然后看看这个牢里面的早餐是不是应该要吃黑馒头？问一下徐小新会不会帮你送黑馒头进去？来，这两天的这个豪大雨，但是呢，我们要先跳过，我们要来看一个更重要的事情，是汉光演习。我要请北辰将军上来跟我们解说，因为汉光演习呢，刚好碰到了台风，然后呢，在进行了前段之后，立刻转型，以救灾为主要的这个任务，然后呢，赖清德赖总统也是到了汉光演习。
我要告诉大家哈，其实汉光演习所设定的时间点一直都是在七月到八月之间，那有一段时间为了要避开台风，刻意把汉光演习向前提。就是说先做实兵演练在五六月，然后七月份在电脑兵推。其实当时我们对于这个做法是很有意见的，就是你没有做好电脑兵推，如何来验证实兵的演习？那当时在内部的讨论就是说，因为台风常常会因为台风演习到一半被台风给搅局，演习演不下去。那我觉得这一次做了应该是汉光演习有史以来一个很大的突破，
对，
就是台风也是实况演练的一个状况。那因为你不知道中国解放军哪天经不对会不会在台风夜 来对我们实施袭扰不知道啊。而且你看这个台风来的第一天，中国的解放军的飞机22架继续绕台。
这我真的想骂三字经，
他不会给你任何空间，这就是坏人嘛，就是敌人嘛。
对，
所以说这一次的汉光演习全程都在做，就在凯米台风的全程演练中没有停止。演练到什么时候？也练到准备要反击了，准备油弹整补完毕，在所有这个位那个反击的位置准备要反击。那因为为什么？参谋总长梅家树说，全台湾全国只要有两个作战区以上发生灾情，演习就从战备演习转成爱民的救灾，立刻转变。其实这也是一种考验哦，你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演习是带枪的，带枪带弹的，那。这个救灾呢是要用抽水机的，是要用这个相关的救灾器材的，你怎么可以在临时间直接转换？我非常非常的这个怀疑他们在演习的时候都带的
哦，
就是我也带的抽水机，我也带的救灾设备，我也带的演习设备，等于说他的辎重所带的吨重度是一倍，我随时准备转换，否则部队丢出去到了台南，到了麻豆，到了屏东，你随时要转成救灾部队，你还要回营区去拿东西吗？
哦，有道理。
对，所以我严重的怀疑国军这一次在出发前就做好了汉光演习跟救灾的双重准备，所以才能在零时差之内，你看这哪来的抽水机，这哪来的救灾器材，
转换速度快，
对，立刻就转变啊，
对，
所以说它的装载在的这些辎重上面，除了演习的弹药跟火炮之外，它也带了抽水机，带了救灾器材，才可以转变。 其实这就是一个所谓的临机应变，就是一个国军演习的复合式的演习。
哎，对，
谁说汉光演习只有针对解放军？他同时也针对天灾，
对，
针对人祸都要一起来做。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演习，很多人说，你看，还有很多小粉红讲，汉光演习被一个凯米台风打败了，哈哈哈！你别忘了，凯米台风是往福建去，
哈哈！
你别忘了，
轮到我哈哈你了。
对，凯米台风不是在台湾上空就原地解散了。他继续往福建走，你在哈什么了？
对，
对于天灾人祸，我们没有那种笑，那种所谓的笑你，或是唱衰你。福建也是人啊，希望你平安啊。
对啦，
对，可是台湾做好了准备，做好了准备，我们的国军汉光演习立刻在梅家树总长一声令下，立刻从演习变救灾。
对，
这是很厉害的，
不错，
非常厉害，
反应迅速。
对，那、但是呢，我们虽然只演习了礼拜一、礼拜二到礼拜四。可是该做都做到了，你知道吗？复仇者飞弹，其实复仇者飞弹绑在车上叫复仇者，扛在肩上叫刺针
了。哦，刺针，
对，
哦，复仇者就是刺针，
对，他的东西是一样的，只是扛在车上可以多带几枚，可以多带八枚，
对对对，
扛在肩上只能带一枚到两枚，对，所以说这就是刺针飞弹。而这一次我告诉大家，复仇者也好，刺针也好，在外岛他有打实弹哦。他有打实弹，还不是做样子哦。刺针飞弹直接打出去，打下靶机。而且是100%命中。
打靶机、啊。
打靶机就是我放一个飞机飞出去，然后刺针飞弹开始追踪瞄准，噗，把它打下来。是实际打一发哦。所以说汉光演习该做的防空验证、实弹验证，还有整体的战术演练都做了。然后包含了所谓的油弹整补、进入集结地区、战力保存、反击准备、热加油，全都做了。现在就差没有接战而已。那为什么没有接战？因为台风来了。因为台风来了，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演习最难的是什么？就是演习前的准备。所以你可以看巡弋飞弹飞机通通都杀，这就是复仇者飞弹，它是最目前陆军也在防空最有效的防空武器，就是复仇者。其实我想就是刺针飞弹了，就是刺针飞弹，只是它可以带比较多，它的追踪更强，它的所谓的控制能力还有机动力更强，所以波音公司在1980年研发成功的短程防空系统，可以边跑边打，在车外50公尺外进行遥控的射击，全天候、全时段的作战能力。那么一次可以带8枚，你看刺针飞弹，其实它就是刺针飞弹，只是放在悍马车上，8枚组合起来叫做复仇者。
复仇者，
对，复仇者飞弹系统最有效的4公里，最大射程8公里。飞行时速2400公里，可以有效拦截超音速的战机、直升机、无人机，还有亚音速的巡弋飞弹，它都抓得到。所以这一次是实弹哦，它不是摆拍摆样子，以前都是因为很贵啦，所以以前都摆拍，这次是实弹打。所以我才说，很多人讲说国军汉光演习有很多的缺点哦，云豹甲车在路上有跟轿车 A 道擦撞。
对，
各位，如果实战会不会产生这样？一定会嘛，
对，
一定会。
对，
没有擦撞表示你路面净空，没有擦撞表示你是摆拍做好的剧本。那么有这些意外，说句实话，国军都会妥善处理，因为这才是真正的实战演习。
没错，谢谢北辰将军的解说。而且呢，赖清德总统试导汉光演习，其实也是在向全世界昭告，中华民国有自己防卫、护卫自己的这个决心，给大家看得到。最后还有这个2分多钟的时间，这件事情我是很气，我要请这个年晃上来讲一下。我们高雄水灾成这样，那个雨下成那样，结果你看他们在嘲笑我们高雄，这是怎样的心态啊？
所以我觉得哈，以后你不要怪我没有把王浅秋、把郑丽文这些人呢当作同胞看待。
对啊，
因为你不配当我的同胞。
对。哦，
为什么呢？其实在花莲地震的时候，也不过就3个月前的事情，所有的绿营的民意代表或是所有的意见领袖，没有人去嘲笑花莲，
还带头去花莲消费。
没错，对，甚至还有人还捐款。
对，
其实不管哪里受灾，不管他的执政县市长是蓝是绿，这些受灾的人都是我们的同胞嘛，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说？第一个还批评放假，但是从高雄这两天的雨量，你觉得大家觉得陈其迈放假放的对不对？
对，放的对，
完全对的啊。你看今天台中彰化没放假，多少人说，你这种路你叫我怎么上班啊？对不对？好，王浅秋还附和说， 他跟人家抢先很暖，好不好？
在嘲讽，
这有什么好抢的嘛？所以网友说，真是垃圾人说垃圾话，果然是垃圾。
我都快气死了。
好，他说高雄雨量呢，几乎是日本一年的雨量。蓝委质疑陈其迈治水的预算。
前瞻呢？前瞻呢？不是很花了钱吗？
前瞻没有问题啊。高雄这三天下的雨大概是把将近快一年的雨量全部下完了、你觉得哪一个台湾哪一个县市受得了？没有一个县市受得了。而且陈其迈在台风来之前已经把25座泄洪池的水全部放干。
对，
如果他没有全部放干，大家觉得那个水会淹到多高？
对，
那现在25座泄洪池490吨全部装满，但是为什么水排不出去？是因为大潮嘛，内水排不出去嘛，
对，
所以就只好先放在治洪池里面嘛。
对，
所以我觉得你说治水有没有用？有用，包含台南一样的情况，治水并不能保证说我100%不淹水，但是呢，大家要去比对，你问这个住在地人就知道，淹水的时间有没有变短，淹水的范围有没有变少？如果这两项都是对的，退水时间有没有变快？如果这三项都是肯定，那代表治水有用，只是说我们可以花更多钱再做得更好，就是这样子。好，那这几天呢，这个有人在讲说啊，黄杰你在哪里？哈，沈柏阳你还在日本玩啊？他们两位又不是市长，
但是我觉得很恶意耶。
对啊，
就是为什么沈柏阳被抓出来？
对啊，沈柏阳是立法委员欸，
而且
黄杰也是立法委员啊，
他责任居在花莲。
对啊，那好，黄杰你说他是区域立委，那问题是市长在啊。
对啊，市长在啊，
对对，那你们这个要选市长的柯志恩呢，在欧洲玩耍啊，还只透过脸书，很抱歉我们做的不够多，大家在水没有退潜之前不要外出，安全第一，我请助理向经济部市府台电单位反映救灾市民所需的帮。我跟你讲，数位救灾谁不会？我比你还会哦，对不对？这叫数位救灾嘛，
没错，
对不对？好，我也不要求说柯志恩你一定要回来，因为说实在，平常你讲他也不是市长，
对。
但是人家至少市长在，那你去找区域立委或甚至不分区的立委，你问他在不在干什么？
对啊，
这个就是用利用台风的雨水在打政治口水战。其实我个人非常厌烦这样的事，因为每一次只要南部淹水，我们就很辛苦要去调中央气象署的雨量资料来证明说南部下了多少雨，好像说不证明就代表一定有人谋不臧，但并不是这样。这种雨我跟你讲，即使下在台北市，来我再提醒大家，在7月初的时候不是常常有午后雷阵雨吗？当时信义区也淹水啊。
对，
徐小欣你在哪里？
没错，
对不对？
下了一个下午，哇，信义区就淹了。
对啊，那你们怎么 不去骂蒋万安？怎么不去笑蒋万安？而且台北市的防洪频率是全国最好的，
对，
全国没有一个县市会比台北市好。如果连台北市都能淹水，那我下这种雨量，你觉得哪一个县市会不淹水？
没错，感谢年华姐说，记清楚这种政治人物的这些脸，他们利用人民的灾难，利用台湾人民的灾难，在攫取自己的政治利益。非常可耻，最可耻的政治人物就是踩着别人的灾难往上爬，不要让他爬，好不好？今天节目时间到咯，谢谢你的收看，明天见，拜拜。